我们上周的进度是76到90遍，我们不知不觉，我们10遍呢已经读了有一半了，超过一半了。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每次来读这个金句的时候呢，就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的目的在哪里啊？就神将圣经来赐给我们，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后面说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然后呢，让我们来去预备，其实就是装备好去行各样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用来帮助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诗篇的用途啊。就是诗篇，它原来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本身就是赞美，所以诗篇它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学习如何去赞美神。其实我们在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说这个诗篇里面这些诗人他们是怎么去赞美神的。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赞美神是按照神所示的和神所做的，就是按照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来去赞美神。神所做的呢？包括神的创造，包括神的救赎，这是神两个最大的作为啊。其实我们也要包括说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就是神拯救我们，神在生活中每天来带领我们，其实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同时呢，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有教导的内容啊，就启示了神的属性，启示了神的作为，也启示了人与神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的关系啊，所以它有教导的功能。然后呢，也是帮助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去祷告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有好多都是祷告诗，然后我们去学习诗人是如何祷告的，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如何去祷告。尤其是大卫的诗啊，我们去看大卫的诗。今天我们会看到一篇大卫的诗啊，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太会祷告，其实诗篇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去如何去祷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来看啊，就是这样的话，读的时候呢会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就是76篇。76篇呢是一首西安诗。我们知道说西安诗它的中心人物是神呐，所以这首诗第一节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这首先讲到了神是可以被我们所认识的。然后第二节说，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同义平行句啊。撒冷甚至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西安呢？我们也知道说称为西安圣城，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在西安山上，所以呢西安呢也成为耶路撒冷的一个别名啊，所以这个典型的同义平行句啊，所以西安市的中心人物是神，就是在讲住在西安城的这位伟大的神。就是西安市它有一个特点，它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神的全能、神的得胜、神的能力。所以它的内容是积极而肯定的，所以呢，西安诗的大部分都是可以归类为赞美诗，也将来是一个得胜之诗。研究圣经历史的那些学者呢，传统上认为说这首诗歌的背景呢是亚述王希拿基利他带领兵去围攻耶路撒冷，然后神派他的使者呢打败了亚述王的军队然后以色列。这首诗歌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胜利之后呢，来去庆祝 来去赞美神的这样一首锡安诗。这一到三节呢是一个胜利的宣告，讲到了第三节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讲到神讲到了神帮助以色列人来去胜过敌人，然后就后面又讲到了这个得胜的过程。第四节这个野石之山呢，不是太容易理解。基本上这个有两种解释啊，这就涉及到这种很古老的这种诗它在翻译上的一些问题啊。一种解释呢，它是讲的是这个野石呢，就它讲的就是这种猎物。因为在第二节里面，这个帐幕和居所它的原文里面都是在讲这种有这个狮子的这种洞穴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样的话第四节讲野石之山呢，就是讲的说是就把神比喻成一位狮子啊。我们知道说狮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大君王的那个象征。所以这里是延续了这个第二节里面这个意思，就像说神他是像一个威武战无不胜的一个狮子，一个君王一样，从那些充满了猎物的山而来，打败了一切的仇敌。所以它有光滑和荣美，这是一种解释。再一种解释呢，讲的是这个野石之山呢，是讲的那种已经有就是存续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山啊，所以它里面有永恒的含义在里面。其实这个野石之山的解释呢，不是特别重要，就因为它原文上有很多的有一些争议啊，所以重点是在第后面说它神有无限的光滑和荣美，所以这里是一种对神的一种赞美。在锡安诗里面不仅仅是讲到了神的能力，神的全能啊，他也讲到了神的公义啊。所以在八到九节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他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是地就惧怕而敬畏。这就讲到了神的公义，讲到了神去搭救那些谦卑顺服他的人，所以也讲到了神的这种道德的属性啊。第七十七篇的我们可以归类一个祈祷诗啊，但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它的祈求的成分呢比较少，更多的是诗人的一个默想。但这首诗呢它很真实，其实诗人在这首诗中他的经历，说他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其实都可以遇到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说我们如果落在诗人那种状况中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祷告，如何去亲近神。首先讲到了说这个诗人呢第二节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的夜间不停的举手祷告。所以呢他那时候他是受到了这种患难啊，然后他去寻求主。但是呢后面也讲到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所以他落在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他感到很痛苦，他也想到要到神那边去寻求帮助。但是呢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讲到说他想到神的时候反而是烦躁不安啊，没有马上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这种平安，然后心变发昏。后面他也想说我追想古时之时上古真言等等，但是他仍然是没有完全得到安慰啊。所以他后面就接着讲说七到一直七到九节用了三个难道，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用了三个难道来去对神的真实的心意有所怀疑，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落在这种状况当中啊。所以这里面就所以这个前半部分呢一到九节呢是讲到了这个作者呢他一开始的这种状况啊，他落在患难当中，他向神他也去寻求神，但是呢没有得到很大的帮助。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呢 就看到了一个转折啊。然后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然后呢，他来反省。但注意看第九节，其实结束的有一个细拉这个字啊，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字，我们知道说细拉在啊，我们一开始也讲了，它就像一个休止符一样，就是一个暂停啊，就是我们去落在患难当中，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哎，有时候我们确实我们信心不够，然后呢，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帮助还没办法帮助我摆脱当时那种负面的情绪啊。如果说我们任凭这种情绪一直下去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这里有一个细拉，就让我们要想一下说，哎，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要需要暂停。其实这有了就有了第十节他自己的一个反省，说这是我的懦弱，他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神之上。但然后下面你会看到说，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右手代表的是力量，代表的是得胜。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再次把他的目光定睛在神之上，所以他后面讲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想你的作为。这也是个同义平行句，他下面就用了啊很一长串的来去思想说神曾经的作为，来去思想神的大有能力啊。所以这首诗歌虽然没有在结尾的时候讲说这个诗人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很显然后面看到相信说这个诗人他从神那边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安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他其实也讲到了说，我追想古时之时，上古之年啊。但是他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对神的作为和能力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去到神面前来去寻求帮助，或者是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会讲说，哎呀，神是慈爱啊，神有能力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只是笼统的这么一想。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的，但是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说第十节是一个转折的话，你会看到说他诗人后面他就说把神的作为神的能力都很详细的来阐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想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一种真实的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经历。所以这首诗篇呢很真实，他看到了一个诗人他在患难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有一种不被神安慰，然后慢慢的他的目光更加的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他从那想到了神的那种各样的作为和能力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安慰。七十八篇呢是一个教导诗，因为一开始他就说，我的民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然后第二就是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古诗的谜语啊，这样开头呢都是一首很典型的这种教导诗啊。这首教导诗呢，它的很长，一共有72节，它主要内容是在讲这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在啊跟人去讲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历史。它虽然很长啊，但是它一共可以分成七个大段，并且在结构上有很对称性。因为这首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呢，其实在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不会详细的再讲。它的两个主题就是，一个是神屡次的施恩来去拯救他们，来去给他们恩惠。然后呢相反的是这些神的选民呢，他是一次次的来去试探神，悖逆神。那整首诗呢都是在讲这两个主题啊，里面几次提到他们去忘记神的作为，然后去妄论神。34节里面讲到说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说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去求问神，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第36节说，他们却用口来去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有忠心就是说，这讲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哎，有些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神的惩罚要临到的时候，哎，他也转向神，但是这里清楚的表明说，这些人呢，他只是表面上去 去寻求神了，但是他里面呢，其实还是背逆神的，只是说因为他在那种急难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才去寻求神。这首诗结尾的地方，就讲到了神拣选了大卫，来去按照他心中的纯正来去牧养他们。这首诗篇呢和七十七篇呢有些关联啊，因为其实在七十七篇结束的时候讲到说，神从借摩西和亚伦的手来引导你的百姓，像羊群一样。这里也讲到说，神在不同的时期会用不同的牧人或者牧者来去牧养和引导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群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来引领我们。七十九篇是一个团体的祈祷诗啊，在诗篇里面有一些是个人的祈祷，然后呢，有一些是团体的祈祷。说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团体的祈祷诗啊，所以这个背景呢很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啊，所以他讲到了这个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就是把耶路撒冷城变成荒堆，然后呢也讲到了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应该是以色列亡国之后来写的这样一首诗，然后呢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呢求神来去惩罚那些敌人。这些团体的祈祷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有个人的祈祷，我们也有团体的祈祷，所以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以一个团体的方式来去敬拜神，所以呢我们有个人的关系，我们也有跟神在团体里面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个人的祷告，也有团体的祷告，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去参加周三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团体的向神祷告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第八十篇也是一首祈祷诗。这首诗里面一开始讲到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啊，就提到了约瑟的名字。然后第二节讲到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这以法莲、马拿西都是这个约瑟的儿子，所以这首诗呢，应该是讲的是北国的事情，就讲的是北国要亡国的时候来去向神来去祈祷。就这首诗呢可以分为五段，就是它一到三节呢是讲的是祈求的内容就是神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看第七节呢跟第三节是一样的然后第十九节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知道说这是副歌，所以呢这五段诗里面呢有三段是有副歌的，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和最后一段是有副歌的。先讲到了祈求，然后就讲到了他们面对的这种困境就是四到七节里面。第三段里面八到十一节里面呢讲到了，还是讲他们之前的这个历史就讲到了这个栽种，这里面是用葡萄树来去比喻以色列所以一开始讲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走外邦人，把它栽种上所以其实这里就是用葡萄树的比喻来去回顾神的恩典神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带到神的应许之地来去照顾他们，让他们成长。所以第十一节讲的是，他发出栀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沿到大河，讲的说这个神来让这颗神的选民呢能够在那个地方呢能够成长。但是因着这些，但是神的选民呢他们背逆神，他们忘记了神，所以呢又讲到十二节十五节就讲到了这个拆毁，就是神要审判这些背逆的以色列人，借着外邦人的手呢要去毁灭这个葡萄树，就讲到这个拆毁。而最后一段呢就是最后的一个祈求，来去求神来去拯救他们。第八十一篇呢 它的开头呢，非常的欢快啊，就讲是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充满了这种喜庆气氛的一首诗歌，所以它应该是在节气之间唱的一首诗歌。那么第三节讲到说，在那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时的日期吹角，然后呢，这样说，神设立这些节期呢，是为以色列所定的律例，是雅各的神的典章啊。第五节其实就讲到了神设立这些律例典章的这个心意啊，说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神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在历史书里面看到说，神几次非常很多次在讲说，你们要去守这些节期啊。我们知道周五的时候，我们来参加那个受难日的晚崇拜的时候，神设立主餐，耶稣基督讲的也很清楚啊，是不是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神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去包括在节期，为的是来纪念神，纪念什么？就是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啊。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来去敬拜神，来去庆祝救主的降生。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我们都是来纪念神的作为。所以节期呢，是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去思想神的作为。我们经常会忘记神的作为，所以呢，神是立的节期，是来帮助、来提醒我们。其实这样做呢，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旧约里面还提到说，这个安息日是神跟他的选民立约的这样一个记号啊。所以他是旧约里面特别看重这个安息日啊，包括我们今天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神。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做一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就成为一个记号，就可以成为说，让外人看到说，哦，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那些日子，他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不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可以分别出来，所以这是神设立节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所以这里面有这种很喜庆的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悖逆神。第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的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所以神一直警告他们，一直提醒他们，但是呢，这些人心里刚硬，神只好去任凭他们。但十三节又讲到了说，神他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地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你看到说，其实有时候就像这个父母跟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真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听父母的话，然后呢。十四节又讲说，我便速速的治掉，这神就自在的等着呢。你只要来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哎，神就马上就出手来去制服他的仇敌。所以呢，神他真愿意让我们去听从神，然后呢悔改归向神。所以后面就讲了一连串的祝福，当去听从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从神那边就得到各样的祝福，去战胜那些仇敌。82篇是一个很特别的教导诗，我们可以称之为教导诗。他一开始就讲了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啊。这里比较有歧义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有讲的是诸神啊？我们都知道说，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啊。这个诸神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们来观察第一节的话。就会看到说，神是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实行审判。很显然，其实诸神就是这个有权力者。所以从二节来看的话呢，也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然后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个诸神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有权力者，就是在地上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讲到这些地上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呢，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就是他们的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神赐给他们权柄来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些执政掌权者呢，他们有权利的，他们滥用了神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没有秉行公义，没有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行出来啊。所以这里就讲的是，神赐给这些人权柄，神要来去向他们追讨，然后向他们去审判他们，他们没有把好好的用神给他们的权柄。所以后面就讲到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说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神虽然给了你们权柄，但是你们不好好的用你们的权柄，所以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所以说你们要死和世人没什么区别。第六节呢，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中曾经被主耶稣所引用过，在那个里面引用这句话的经文的意思，就是来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就是这些掌权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而他更是神那位独一的儿子。第八节结束呢，是诗人的一个祈祷啊，说是神啊，求你起来，你来审判世界，因为靠着这些地上的这些执政掌权者呢，他们没办法公义的来去审判这个世界，还是求神来去用神完全的公义来去审判这个世界。第83篇呢，也是一个为国来去祈求的这样一首诗。第一到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些外敌来去侵犯以色列，然后讲的是他们要去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并且上帝要害你所隐藏的人。第三节，所以这里隐藏的人呢，是指的是所宝贵的人的意思。然后下面就列出了有他们的十个仇敌就是这个来攻击他们的名单。因为这首诗的背景呢，很可能是那个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里面记载的这个摩押亚门和以东来去攻击约沙法王的时候这个背景。所以这是向神来祈求，来去求神来去惩罚他的敌人。其实在一开始讲的这个十个名单里面大部分都是以色列的，他们的跟他有血缘关系的我们读那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都看到了。第十六节讲到说，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像他们来寻求耶和华的名就是说当神去来攻击，来去抵挡这些攻击以色列国的这些仇敌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些人他们去转而寻求耶和华的面。十八节说，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让主的名呢得到彰显。八十四篇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我想这里面很多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写得非常的美。这里面三次出现了变为有福所以牧师在这里把用这三个有福呢来去来分段，所以他讲到了身心灵三个福。所以一到四节呢是一个福，就是讲的是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首先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可慕，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他特别的想念耶和华的愿语，其实就讲的是那个圣殿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呢，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 就是他特别的羡慕甚至嫉妒那些在圣殿里面坐卧的那些麻雀那些燕子，他们可以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些内容推测呢，这个作者呢可能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他离开了圣殿，不能够到圣殿那里去，他之前是住在圣殿里面的，来去侍奉神的这样一个人。他由于某种不知道的原因呢，就远离了圣殿，现在不在圣殿那边。但是呢，他内心呢非常渴想神的殿宇，他特别的怀念他曾经在圣殿里面去住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的那段日子。所以呢，他这首诗歌就表达了他这样一种感情啊，写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美。然后这一到四节讲的是身之福，讲的是住在圣殿中的人是变为有福。啊，接下来呢，就是一种比身之福更深的一个福，就是这个心之福。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就是靠着神有力量，然后呢，我的心里面呢，可想锡安大道。其实锡安大道讲的是说通向锡安的这条大道。因为第七节讲的说他们行走历上加利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他可想的目的是我走在这个朝向西安的这个大道上，然后最终呢是到能够到西安圣城能够去朝见神。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有福的，他虽然不在圣殿那里，但是他心里面是可想的，然后呢他们也去朝那个地方走来去朝见神。大家注意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这个流泪谷呢，英文翻译成这个 Valley of Baca， 就是这个原文，它是有人认为说这个它是确实地理上有这么一个实际的这样一条山谷啊。另一种解释说，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巴卡呢，是讲的是一种沙漠里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贫瘠非常干旱那种没有希望的一种地方，就是在那种地方你走路的时候会很痛苦啊。所以它翻译成流泪谷呢也很形象啊。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讲说我们愿意去西安去朝见神，虽然讲的是西安大道，但是这条大道呢并不是那样的平坦，有一段称之为流泪谷，它是很贫瘠很干旱甚至很痛苦的，是让人流泪的这样一段路程。但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心里面去想要去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一段流泪谷。但是呢，神因着我们去心里寻求神的时候，神可以把这个谷地呢变为泉源之地，可以把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我们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干旱的地方，地上的泉源，那种活水的泉源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活水的泉源其实代表的是神的生命。然后呢，上面还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就是当我们去心中向往神的时候，我们路上并不是平坦的，会有流泪谷，但是呢我们要经过这个流泪谷，神带领我们走过这段流泪谷的时候，这个流泪谷就会变为有生命的泉源之地，有神的秋雨的祝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贫瘠的地方会布满了生命。所以这也表明说，我们寻求神的路并不是平坦，但是呢，我们要靠着神，要一直的去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所以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当我们靠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走并不疲乏，力上加力，我们最终一定可以到西安去朝见神。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灵之福啊。所以后面很多话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就是说他表明了他的这种一种观念啊，说我只要跟神同在，我即使在那个地方开门风吹日晒的，我也不愿意住在那些恶人的帐篷里面去享受。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一件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十二节呢， 也是一个总结啊，说万军之耶和华也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其实这是一种更深的有福啊。我们身体可以不在圣殿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可想神，我们愿意神同在。然后呢，我们全然的倚靠神的时候，哎，这个人也是一定是有福的。所以这首诗呢写的非常的美啊，表现出一个他远离了圣殿的这样一个人，他特别的可想神的这样一种心情。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像旧约，旧约它有一个实际的圣殿，我们今天是没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圣殿。所以呢，圣经里也讲到说，我们的身体便是神的殿，所以呢，我们呢一直是与神同在的，就是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圣灵就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85篇也是一个团体的这样一首祈祷诗。第一也讲到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犯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下。就这首诗的背景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他们亡国被掳之后呢，向神的一种祈求的恩典。前面讲的是向神来去求主来去止息他的愤怒，然后后面呢是一段信心的宣告，然后呢向让神的重新施恩给他们。第8节里面讲的说，我要听耶和华神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宣告。后面讲到了这个神的各样的属性，讲了他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第10节说，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这是一种很拟人的拟人化的表现的手法，讲到这个神的慈爱和诚实都是神力不可分的属性，讲到神的公义，神也赐给我们平安。第86篇呢是第3卷里面唯一的一首署名大卫的祈祷诗。我们前面也讲到，就是大卫是诗篇里面写的最多的一位诗人，有很多的诗呢都是他个人的这种祈祷诗。我们要特别留心大卫的这个祈祷诗就看大卫他是怎样祈祷的，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如何亲近神的。我们不要一想到大卫的时候就想到大卫犯的那些罪就想到大卫去霸占了别人的妻子，就把那个人杀掉。大家就想到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从历史书中去读到大卫的一些事迹，但是我们从诗篇里面呢可以进到大卫的内心里面去我们看看大卫他真的是他如何敞开的心来去向神祈求，看看他那种跟神那种真实的关系也包括大卫的他的悔罪诗。就是犯罪这件事情呢是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犯罪之后呢不去悔改，不去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大卫是犯了罪，神也惩罚了他的罪我们去看那些悔罪诗的时候，看到说大卫如何痛心疾首，那种忧伤悔改的心也在其他诗篇里面也看到大卫是如何的谦卑自己所以你看到这首诗篇里面讲到说，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他在神面前他是自称仆人但是大卫是国王所以他诗篇里面表现的大卫是非常的谦卑他的那种对神的那种信靠。所以大卫的祈祷他并不是停留在自己那种情绪当中，就是大卫他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是那种流离，就是很不好那种状况当中他最早的时候是被那个扫罗来去一直的追杀，后来他做完之后，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然后他那段时间也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很多诗歌是写的那个期间的就是他个人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的祈祷并不是只停留在那种环境当中，而是在祷告神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一直往上移，来去仰望神，然后去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救赎。所以他就从环境当中能够出来，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和盼望，然后呢他的情绪呢也就会从愁苦变为喜乐。所以我们看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就来去学习啊，大卫他是如何亲近神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完全一个大卫。所以这首诗篇呢，可以分为五段，就是说它前后也是对称的。所以一到四节是一个祈求，讲到他的困苦，讲到了他的处境。然后第五段就是最后一段，14到17节呢，也是一段祈求啊，所以它前后是对称的。然后呢，第二段5到7节和11到13节的都是信息的宣告，也是这个对称的。而中间的这个赞美呢，是整整是的这样一个中心的内容啊，讲到了神是无可比拟的，万民都当来去敬拜神。第8就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说的万民都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所以这段呢，也正是这首诗的中心啊。你看到大卫是他的心目中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如何的信靠神。87篇呢，也是一首锡安诗，但是这首锡安诗呢，非常的特别啊。因为我们前面看到那篇锡安诗呢，讲的是神的得胜，神的权柄和能力。这首锡安诗呢，它讲的是神的接纳。首先它讲到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之上，其实就是锡安山，他爱圣安的门，锡安的门其实就讲的是圣城的门，他胜于爱雅各的一些住处，因为神的殿在锡安圣城。后面就讲到说第4节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个拉哈伯呢，它指的是埃及啊。然后后面讲的说是在我认识之中的，说看到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各个生在那里，这个就很特别了。就是说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其实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啊，就是他们都侵犯过这个以色列，就是都去攻击过神的选民。而后面的非利士推罗也是一样啊。这个古实人呢，就是这是在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他们最远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就代表的是全地的人，所以这里面包括了以色列人的仇敌，也包括了所有的人，就是这些人的个个要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圣城里面啊。所以第5节说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然后第6节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所以这个诗篇其实讲的就是说能够住在锡安，就是住在神的圣城里面的这些人是被神所接纳的人，只有被神接纳的人才可以住在神的城里面去。所以这首诗篇它的胸怀非常的广阔，它让人看到说神他的真实的心意，他是要接纳万民。这个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邦万民的神。每一个能够信靠神悔改归向神的人，其实都可以住在锡安圣城里面，都是神的选民，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这首诗歌其实讲的是神是万民的神，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也是普世性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很多犹太人仍然认为说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了神的心意是普世的，神的恩典也是普世的。所以第7节呢，就是讲到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这是一个回应啊，就是说那些住在圣城里面与神同在的人呢，都要去唱歌跳舞来去赞美神，讲到说我的全源在你里面，就说我的生命是在神里面。 第八十八篇也是一首祈祷诗。那作者呢是讲到这个希曼啊，希曼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到了好多次啊，讲到这个他也是一个诗班的创办人，然后呢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这首诗很特别，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去看其他的时候诗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说我。即使是我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人是很哀伤的，他的情况是很不好的。但是到他最后的时候呢，总有一个很光亮的这样一个结尾。但是我们看到这首诗一开始是黑暗的，是昏暗的，然后结尾的时候18节说，也是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的黑暗里，这个没有一个很光亮的这样一个结尾，它很特别。他首先向神来祈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他向神来求，而且昼夜在神面前呼吁。然后第三节呢，又讲到说：“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们丢在死人当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一样，就有点那种，已经好像是马上就要死那种啊，就是濒临死亡，或者是生不如死那种。就是他从第三到第12节，就是这是一个主题，就讲到了他那种非常没有希望的那种处境，讲到他。充满了患难，然后第六节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说：“啊，你的旗旗在幽暗里面被知道吗？”然后第十八节也讲到这个黑暗，所以这个几次提到这种黑暗，其实代表的是他当时这种处境呢是看不到希望的。其实我们就来思想说，为什么神会把这样一首诗篇放在这个里面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诗，神选了150篇，放到这个诗篇里面啊。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看上去好像没有希望的这一首诗放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什么呢？这首诗篇里面其实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看到的约伯的影子啊。就是约伯他那个时候也是很绝望的，他你看约伯里面讲的很多话跟这里面也是蛮像的。但是约伯和这个诗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处在一种这种非常黑暗的光景当中，可能是生活上的，也可能是属灵上的光景。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没有离弃神，即使是处在最黑暗之中，他仍然觉得说神是他唯一的最后的盼望。唯一的亮光，所以他仍然在向神祈求。这里面提到好多次，一开始就讲说：“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用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啊，第九节讲说：“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又达到你面前。”他处境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他仍然。不放弃的向神来去祈求，仍然觉得说神才是他的拯救，所以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中，哎，可能都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去啊。但是这首诗来教导我们说，你在这种黑暗的光景当中，你真的是好像是特别特别黑暗，好像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来鼓舞我们说，不要去忘记神，仍然要去向神来祷告，仍然是看到神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出路。这个是我们在约伯记中学到的这一点，其实在这里面呢，也是让我们继续学习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都经历了一些很黑暗的属灵的光景，但是他们没有离弃神，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来帮助我们说，我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遇到这样一种看上去毫无希望的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 你仍然要知道说耶和华是拯救我的神，我仍然昼夜在神面前来去呼吁，相信神可以来拯救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在88篇中主要去学习的。89篇它是一首赞美诗。这首诗的中心呢，实际上是这个守约施赛的神，就是以这个大卫之约。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在89篇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是一直出现的，就是一个是慈爱，当然第二节里面讲的是用慈悲，这个慈爱和慈悲是一个意思，就是慈爱和信实这两个词，你会去数一下，就会每个字都出现了7次。我们知道说七这个字，我们一直在讲，第七这个字呢是一个代表神的完美的数字，所以慈爱和信实这两个字呢各出现了7次，所以这里主题其实就是来赞美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信实的神，就在讲这一点。它也很长，一共52节，1到37节呢就是来赞美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啊，主要在讲这一点，讲到神拣选大卫与大卫立约，他也恒心来去守自己的约。但是到了38节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转折啊，就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守约。那几次讲到34节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35节说，我绝不向大卫说谎，说他的后裔必存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说这一点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被最终的实现。但是与神的信实相反的是人的不信实，人的悖逆，人的不守约，所以后面就讲到是因着人的悖逆，人自己把这个约先毁了，所以呢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一些仇敌来去攻击他，然后呢来去讲到说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啊等等。这一段呢，一方面是讲神的信实、慈爱、守约，然后一方面是在讲这个人的悖逆啊，这个形成一个对比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有叫新约、叫旧约，所以约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个我们谈到约的时候，它一定是两方面的，立约一定是有立约的双方，那双方呢就是神和人之间。就是我们立约的双方，然后这个约呢是有条件的。那么对于人而言呢，能够保守这个约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约存续的这样一个条件。神是守约施赛的神啊，神是会永远守他的约，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所以这里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其实他就是来去预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靠自己，我们没办法去守约守这个约我们守不到。所以我们讲到有旧约有新约所以讲到说旧约有瑕疵这个旧约的瑕疵并不在于神，也不在于这个约，是在于这个人守不了这个约，所以旧约有瑕疵，我们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守不了这个约。所以在新约里面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我们的中保，让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信神来帮助我们去来守这个约。所以呢这一篇呢是在讲神的约。其实呢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在跟神有一个约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到吃这饼喝着杯的时候，那个杯里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那个血是这个立约的血。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跟神之间也有一个约，我们是靠着神的帮助来去守这个约。 89篇呢，也是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被第52节呢是一个颂赞。我们知道每一卷结束的地方呢，都是一个颂赞。52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90篇呢是第四卷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篇里面唯一署名是摩西的这样一首诗。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这首诗也是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因为它是摩西写成的，是最早完成的这样一首诗篇。我们先来从结构上来很快的来看一下它首先讲到了神的永恒，在1-2节里面来歌颂神，讲神的永恒。然后呢，第二段呢又花了很比较大的篇幅，3-10节呢讲到了人讲到人的现状。首先讲神，然后再讲人，再讲，首先讲神，然后再讲人，然后呢，第三段呢是一个祈求，讲到了人的状况之后呢，也讲到说我们该怎样生活，然后第结束的是一个结束的一个祷告。一般认为说这首诗篇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很长一段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写成的。这是他的背景。他首先讲到说，首先是一段颂赞，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讲到神是永恒的神，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居所。然后下面就用了非常那种美的诗歌的语言来描述人。首先讲到说人的短暂和人的这种脆弱，这个人的生命相对于也不你不需要相对去神啊，你相对于你周围的很多东西，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住的房子比我年龄都要大这个我们周围很多东西都比我们年龄要长得很，所以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并且也是很脆弱。我们的生命太脆弱了，你讲到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你们世人要归鬼，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其实这个非常形象的把人的一生描述出来，又短暂又脆弱。哎，不仅如此，又讲了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你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人生不但短暂，不但脆弱，并且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太多的罪孽，神他是圣洁的，在神的圣洁的光照之下，我们的罪孽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神的面前，还有那些隐而未现的罪，都是在神的光照之下，都是没办法去隐藏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的日子，你想起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可夸之处又短，又脆弱，又是充满罪恶，又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后面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到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整个这段描述的就是人的现状，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先讲到了神，再来讲人。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毫无盼望，就是这样的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一段这首诗篇里面，它其实很多地方讲到了神的怒气，我们要去注意这一点我们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讲神的怒气这件事情。我们所以第11-12节在讲神的怒气，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注意下面这句话，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 他这里提醒说要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来明白神的愤怒。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没有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思想神的愤怒。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愤怒，我们不需要去用敬畏的心去来对待的。我们为父母都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会无端的发怒，我们不需要用敬畏的心去对待他的愤怒。但是这里提醒说，有一种愤怒，你要去按着该受的敬畏来去晓得这个愤怒。而神的愤怒就是这样的愤怒，我们要用知道说神的愤怒，我们不能够去忽视啊，我们要去用一种敬畏的心来去思想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不是没有缘由的，小孩的愤怒是没有缘由的经常，但神的愤怒是因为他的公义，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公义，因为我们的罪，所以神有愤怒。所以我们当我们带着敬畏的之心去来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去来悔改，来去止息神的愤怒。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又做不到，我们没办法去不犯罪。所以这就是当我们活在新约之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靠着信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止息了神的愤怒。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没有敬畏的心了，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去面对神的愤怒，来去悔改归向神。所以下面呢就讲到说，你要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让神给我们智慧来去指教我们数算日子，就是指教我们来去过每天的日子，让我们靠神的智慧来过每天的生活。所以后面的结尾的部分呢，是一个祈祷，他来去祈祷神说让我们靠着神来去喜乐，然后呢让神的慈爱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叫我们的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所以这首诗写的非常美啊，所以呢我们来去好好的学习，知道我们的光景是靠着神有智慧，靠着神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那我们祈祷告诉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思想神的救恩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来去把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你，也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也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也靠着耶稣基督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公义，让我们在用你的话语来去洁净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求主继续祝福你无尽的日子，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去庆祝救主复活的这样一个敬拜里面，能够把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感谢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